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阿尔巴尼斯总理为政府移民问题上的记录进行辩护，副总理叫新州工党要求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作出回应，贺锦丽有望成为民主党候选人，民调支持率大幅上升。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宣布内阁改组后，为其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记录进行了辩护。在此次改组中，安德鲁·贾尔斯不再担任移民事务部部长一职，克莱尔·奥尼尔则卸任内政部长一职。阿尔巴尼斯表示，贾尔斯将从移民事务部转任技能与培训部长，奥尼尔将从内政部长转任住房部长。这些变动是在政府经历了八个月的争议之后做出的。这些争议源于高等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结束了对移民的无限期羁留，并允许一些有犯罪记录的人离开拘留中心。尽管做出了这些调整，阿尔巴尼斯仍坚持认为其政府在边境安全问题上一直采取强硬立场。
In spite of the rhetoric,
尽管有言辞上的争论，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维持边境安全，分配的资源从未像今天这样多。我们确保了主权边界行动继续进行，同时我们也采取了措施以减少未来的移民数量。
And what we've done as well is put in place a measure to reduce the migration numbers going forward.
分析人士认为，在对阿富汗被澳大利亚士兵非法杀害的受害者进行赔偿的计划之下，澳大利亚政府必须确保赔偿金不会落入塔利班之手。新的赔偿计划是在2020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雷顿报告的一项重要建议。该报告发现了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可能杀害39名战俘和平民的可信证据。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外交学名誉教授威廉·玛丽表示，政府将谨慎确保这笔钱不会让塔利班受益，因为美国撤军之后，塔利班于2021年重新掌权。将非法杀戮的受害者支付赔偿金的任何措施都必须慎之又慎，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与塔利班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可能获得赔偿的人。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回应了新州工党要求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呼吁。上周六，新州工党大会通过一项动议，敦促政府优先承认巴勒斯坦为主权国家。首都领地工党会议也通过了类似的动议。理查德·马尔斯重申了联邦政府的立场，即在两国解决方案的背景下，最终采取承认行动。
We want to see a Palestinian state, but we.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巴勒斯坦国，但我们希望在两国解决方案的背景之下，在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的背景下看到它。这是工党长期以来的一贯原则。
Standing principle of labor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在以色列议会本月早些时候通过一项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动议之后，西方大国所支持的两国解决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新州州长柯明斯在一年两次的新州劳工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新州正在实施保护工人和建设技能基础的重大计划。柯明斯说，便利不能以牺牲工人权利为代价。他宣布了加强对共享单车司机和送餐员保护的计划。将于2024年底出台的立法将针对这些工人的最低薪酬和条件。柯明斯还宣布向地方议会注资 2.52 亿澳元，用于再聘用1300名学徒和实习生。 有鉴于此，本州需要一项计划来提升澳大利亚年轻人的能力，为他们的职业生涯提供一个最好的开端。在上届政府执政期间，新州完成学徒或培训的人数减少了一半。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辜负年轻人的期望，这显然正在伤害我们的技术劳动力队伍，并影响经济，因此必须有所改变，且刻不容缓。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准备为此做些什么。澳大利亚各地昨日举行集会，呼吁对家暴导致更多的女性和儿童死亡采取更多政治行动。抗议组织者表示，性暴力、家庭暴力和家暴对女性 LGBTIQ+ 群体、残障人士和原住民的影响尤为严重。集会呼吁为草根组织对创伤应激培训人员提供更多资金。澳大利亚防止针对女性暴力机构 All Watch 表示，今年以来，据悉至少有42名女性被男性杀害。尽管 All Watch 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家暴事件呈下降趋势，但暴力行为却显著增加。在悉尼，抗议者明确表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暴力行为的回应还远远不够。我们游行是为了支持那些在今年被男人和暴力夺取生命的女性，我们应该对此表示愤怒。每周都有一人死亡，我希望抚养我的女儿长大，让她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她在健康的关系中成长，学会尊重自己。带她来参加这个活动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让她看到这么多人为同一个目标游行。我希望她长大之后不要成为统计数字当中的一人。新州发生一起汽车侧翻事故，造成三人死亡，一人入院接受治疗。周日下午，一辆汽车驶离道路并发生侧翻。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赶到沟本南部的塔拉哥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三名乘客被困车内当场死亡，20多岁的司机受了轻伤，正在堪培拉医院接受治疗。警方称，司机将接受强制性血液检测。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有望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贺锦丽在民调中支持率大幅上升。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声称其政治对手贺锦丽将摧毁这个国家。特朗普的演讲充满了熟悉的抱怨和关于选举欺诈的虚假声明，这表明在两周前在特朗普遭遇暗杀后短暂呼吁团结的态度已不复存在。拜登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后，贺锦丽接手，这使得许多人认为无望击败特朗普的民主党的竞选活动重新振作起来。拜登退选后的24小时之内，贺锦丽筹集了超过1.2亿美元的资金，而路透社、伊索普和泰晤士报、锡耶纳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与特朗普目前旗鼓相当。特朗普声称，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生的一次火箭袭击，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12人死亡。此次袭击与贺锦丽的竞选活动有某种联系。贺锦丽当选总统意味着又一个4年的极端主义、软弱、失败、混乱，甚至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确信这一点。这就是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真是让人震惊。这是发生的毫无预兆，但我特朗普的胜利将把领导力、能力、常识和力量带回白宫。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美国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那么俄罗斯将在西方国家的打击范围内部署类似的导弹。在庆祝俄罗斯海军节的演讲中，普京对来自俄罗斯、中国、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海军说，美国有引发冷战式导弹危机的风险。今年七月，美国提出了从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的计划，为长期部署做准备。普京说，这些导弹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飞行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这种情况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美国在欧洲部署潘兴中程导弹的事件。如果美国实施这些计划，我们将认为自己摆脱了以前片面暂停部署中程和短程打击系统的做法，包括提高我国海军近海部队的能力。如今我国一些此类系统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将为其部署采取类似的措施。
We will take mirror measures for their deployment.
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与美国和韩国国防部长举行三边会谈，旨在加强三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木原忍称，这是首次在东京举行三边会谈，标志着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级之际，这三个国家的三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中国军事力量日益增强，日本正逐步摆脱战后几十年的和平主义，在2022年宣布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称，此次会议是历史性的。今天我们共同创造历史，通过今天的行动，我们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表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以及我们对未来的愿景。在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一个足球场遭到火箭弹袭击，造成至少12名青少年死亡之后，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的目标发动了数次空袭。以色列当局将戈兰高地袭击事件归咎于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真主党否认对袭击负责。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称，该组织声称是以色列的反火箭拦截系统造成。尽管如此，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阿兰特还是访问了戈兰高地小镇，告诉当地人真主党将为此付出代价。一场可怕的悲剧，无辜的男孩和女孩，我们的心都碎了。我告诉你们，真主党要对此负责，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以色列军队称，作为对戈兰高地袭击事件的回应，他们已对真主党的武器库和作战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55 美元、 1.11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49 元人民币、 5.113 元港币、 21.494 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晚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2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1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1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